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非常感谢神带我来有机会与大家在主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感谢敬拜赞美团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为你真是神的儿子了。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14章33节。如果条件允许，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共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14章22到32节，请。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似惊天。也是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惊风甚大，就怕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是神的儿子。”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那位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你众儿女的神。求主在困境与危机中坚定我们的心，能够有一份从天而来的平安与喜乐。孩子是父上帝您卑微的器皿，求神的怜悯与使用，能够解明主的话语。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史记卷126古记列传中记录了一系列思维敏捷、言辞流利、具有非凡讽谏才能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们又不留世俗、不争势力。自然而然，这样一类的人常常会被人们误解，身边的人会对他们有错误的认识。西汉时期的东方朔就是这样一位古迹人物，在汉武帝身边做官。列传中记，朔行殿中，狼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大家都认为先生你是一位狂人，脑子有问题了。东方朔自己却说：“禄臣于俗，必视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视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我其实呢是在世俗中隐居啊，在官场里避世，宫殿里可以保世，可以避世，保全自身，又何必住在深山之中的草屋茅舍里？这段史记被诗人李白用典写入唐诗，以古人托喻自己：“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在我们今天的圣经经文中，记录了不同人在不同背景与场合下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其中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有罪，当然也会认错主耶稣，对基督产生不正确不整全的认识。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分为四个部分。马太福音13章53节一开始讲到，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耶稣回到家乡拿撒勒，在犹太人的会堂里教训人，人们都感到稀奇啊，就是吃惊、惊讶的意思。这是当时民众听到主基督的教导，或者是看到耶稣所行神迹时所常有的反应。然后他们提出了问题：“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 耶稣所讲的话语和所行的神迹不是一个凡人所能有的，所以我们百姓想知道这等智慧和异能的来源。其实这是福音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马太福音九章中，主耶稣赶鬼，众人都稀奇，然后法利赛人却说什么呢？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污蔑耶稣的能力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魔鬼。再往后，马太福音21章中，主耶稣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又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反复查问耶稣权柄的来源。虽然这些拿撒勒民众稀奇主耶稣的智慧和能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探究真正的原因呢。相反，他们说道，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于是他们就厌弃他。厌弃原文是因他跌倒，掉入最终，进入网罗。一连串的问句之后，我们知道啊，这些主耶稣的老乡们拒绝接受耶稣比他们强，反感耶稣在会堂中教训他们，也就更无法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是神儿子的事实。原因不是因为耶稣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主出身贫凡，木匠的儿子，缺乏显赫的家庭背景，长于草莽之中，他的家人就生活在普通人当中，乡里乡亲大家都认识。主耶稣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像保罗曾经师从加玛列，犹太教中的一代宗师，经学大家。而且耶稣没有当时官方认可的宗教地位，不是大祭司或者是长老文士。于是拿撒勒的百姓因着自己的骄傲嫉妒，就轻视基督，这是人有罪的表现。结果他们因为主耶稣而跌倒，陷入罪中。圣经中讲，耶稣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最为重要，是福音救恩信仰建造的基础。但是同时，主耶稣也是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不顺从的人就会因他跌倒。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主基督的话语一针见血指出这些人的问题，先知应当受人尊重，然而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却往往最不受尊敬，熟悉了就会觉得平常，从而导致轻视甚至嫉妒。我们两个人从前一起玩泥巴长大，你现在变成先知了，这怎么可能嘛？这种情形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评语，近之而不逊，远之则怨。这则《论语》的前半句为什么与什么什么，我们就不讲了啊，因为有多种的解释，现今最直接的理解也未必就对啊。人与人之间相处关系太近了，容易失去应有的谦逊、尊敬、恭顺，儒家话讲失礼了。可是人与人之间过于远了，又显得生疏，容易招致怨恨。于是主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不在那里多行神迹了。主耶稣行异能神迹的目的不是在于神迹本身，而是在能帮助人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从而拯救相信的人。主耶稣行异能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赞叹太奇妙了再来一个，这样做就是把神迹当魔术与才艺秀来看，上帝就变成了魔术师或者是选秀节目的参演人。 主基督行神迹的目的是要我们认识这位行神迹者到底是谁，从而信靠跟随他。对于已经内心刚硬而拒绝耶稣的人，主基督是不会行神迹异能的，也不会因此引人注目。马太福音七章中主耶稣讲过，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讲如此的情形。在耶稣基督的家乡拿撒勒，人们因为以往熟悉耶稣与他的家人，从而失去应有的敬畏，轻看主耶稣，导致了对基督的错误认识。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已然是接受了主耶稣的人，但是我们却要警醒自己，会不会因为我们熟悉圣经，熟悉主基督所言所行，从而轻看了圣经的教导，认错了我们的主？我们会不会只把圣经中神的话语当成有智慧的建议，而不是我们神儿女生活行事的最高权威与准则？建议再好，它也只是建议，我依然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今天心情不好，放纵一把，不管圣经怎么讲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了。福音书读了很多遍，关于耶稣的记载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五章十五章中，耶稣基督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是 buddy buddy 的哥们关系，做事情的时候商量着来。弟兄姐妹们，这样就错认了基督。约翰福音十五章中的经文是，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中还记载着，多马对耶稣基督的称呼是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首先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神的儿女遵行基督的吩咐，然后主耶稣称我们为朋友，让我们了解知道他奇妙的作为。接下来，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开始讲到了一位王对主耶稣的认识。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关于耶稣基督的消息此时传到了当地政府的最高层。希律王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分封王希律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很有可能是当时犹太人受到一种流行观念的影响，以为人死以后其灵魂会借别人的身体而重新复活。紧跟着圣经开始了一段倒叙，来追溯讲述施洗约翰之死。三国演义里面有一段著名的节选叫杨修之死，使用的就是相类似的写作笔法，先写曹操怒斩杨修，然后倒叙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触犯曹操之忌。只不过新约圣经这个比三国演义早写了一千多年了。第三节写道，起先希律为他弟兄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在新约圣经的相关历史中出现过多个希律家族的人物，第一代的大希律就是派人屠杀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男孩的统治者，其目的是为了除掉当时还是婴孩的耶稣。大希律多疑残暴，他的第二任妻子与三个儿子也死在他的手上。第二代中腓力一世没有做王，不担政务，住在罗马。亚基老、安提帕、腓力二世各有自己的封地。今天经文中讲到，起先希律为他弟兄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这个希律应该是指希律安提帕。腓力是腓力一世， 希罗底是第三代希律家族的人，他是大希律的孙子，他的父亲亚里斯托布被爷爷所杀，希罗底先嫁给自己的叔叔腓力一世，这其实已经违反了旧约圣经禁止近亲婚姻的原则，生下来一个女儿名叫萨罗米，也会出现在今天的经文中。然后希罗底离开了丈夫腓力一世，与自己的另一位叔叔希律安提帕结婚，这样做不仅使希律家族的乱伦关系更为复杂，而且直接违反了以色列人的律法，因为在利未记十八章中明确指出，人若娶弟兄之妻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所以施洗约翰指责希律安提帕，你娶着妇人是不合理的，结果约翰被抓了起来，关在监狱里。希律原来的初衷是想要杀施洗约翰，但是又不敢杀，缘由是害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在想杀又不敢杀的犹豫之中，希律把约翰锁在监里了。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里的女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萨罗米，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此时的萨罗米应该已经进入婚嫁年龄，有解经书指出，此处的跳舞是一种低俗带有挑逗性的舞蹈，相当于现在的艳舞。高兴之余，希律就起誓答应萨罗米，随他所求的给他，不管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这个女儿就在她母亲希罗底的指使下对希律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这时王便忧愁，因为他有自己的担心，所以不杀约翰。可是一来因为他起誓了，二来因为同席的人，希律害怕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失信而颜面尽失，于是打发人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的女子，女子拿去给她的母亲。这段关于起先的倒叙好像推开了一幅画卷，让我们展现了主耶稣所生活时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希律家族内部残暴、淫乱、污秽，丈夫杀死妻子，父亲处决儿子，希罗底前后嫁给自己两位叔父，他的女儿萨罗米史料显示与腓力二世结婚，此人既是他父亲的弟兄又是他母亲的叔叔，这一家族里面的人伦关系简直是混乱败坏到了极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与罗马人一起统治着主后初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做了诸多抵挡神抵挡基督的事情。第一代大希律王想要诛杀婴孩时的耶稣，第二代希律安提帕囚禁杀害了施洗约翰，并且后来审问耶稣，第三代的亚基帕一世杀了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并且想要杀害使徒彼得，第四代亚基帕二世审问了保罗。这就是那时的时代背景，统治者一面家族内部淫乱污秽，另一面在社会上使用政治手段敌对神迫害基督徒。施洗约翰和主耶稣面对的是如此环境，使徒与初代教会所面对的也是如此环境。弟兄姐妹们，当今世代神儿女所面对的依然还是如此的环境。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社会文化的大范围是远离敌对基督信仰，虽然方法与表现不尽相同。这是不久前2024巴黎奥运会，当代世界级别的体育盛会所宣扬呈现给世界的景象。不止这一幕，下面还有群魔乱舞，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基督徒有勇气像施洗约翰那样持守基督信仰，直言指出周围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吗？ 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施洗约翰被关在牢里，然后生日宴会，别人跳舞高兴，他却被斩了。圣经上讲，永生神的教会应该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儿女应该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然而我们可能会读到文章讲，我个人观看八奥开幕式没有觉得被冒犯，此次八奥的口号就是奥运更开放嘛。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之前，我们应该试图去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念来源嘛，等等一系列文章啊，让我想起了中国有一个传统的相声叫八马褂，演员甲乙丙，无论演员丙他的谎言有多么离谱，骡子掉进茶碗里淹死了，演员甲都能替他圆谎，帮他解释。无论这个世俗世界的表演多么庸俗，多么没有底线，多么嘲弄讽刺主耶稣，基督徒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去接受，可以与这个世界融合，并且为悖逆上帝的世俗潮流圆场。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主张是，基督徒讲话交流的时候要避免社会议题，尤其是不能参与政治，在教会的讲台上亦要如此。难道神儿女的信仰生活应该是完全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脱节吗？基督信仰难道就只是礼拜天来教会崇拜，其他所有方面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跟圣经中神的话语跟主基督没有关系吗？难道主耶稣不是充满万有的主吗？难道基督徒的信仰要缩水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无法在我们自己的属世生活的方方面面活出真理，活出基督的荣美吗？圣经的教训显然不是这样。神的儿女不是要偏安一隅，而是要全然属主，全然献上，要在这个世界成为光和盐，否则我们的基督信仰就是断裂的，比世人的理念三观都不如。容我妄言一句，出师表上还敢写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我们神儿女手里拿着圣经，永生上帝的话语，有勇气做了什么呢？马太福音十四章向我们讲述了希律王当时的政治领袖在生活中淫乱污秽，从家族兄弟身边夺了自己的侄女做妻子，在信仰上不敬畏上帝，酒席宴乐之中杀害了神的仆人。如此陷在罪恶中的希律王毫不奇怪地对主耶稣产生了错误的认知，把耶稣当成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中记录了主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这应该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唯一一个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载的神迹啊！耶稣听见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这约翰福音六章中讲到了众人跟随耶稣基督的原因，是有许多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参比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主耶稣不仅仅是医治那些病人，同时也在对人们讲论神国的道。接下来耶稣基督用五个饼两条鱼供应了除妇女孩子约有五千人吃饱，并且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迹，显示了主的大能。约翰福音六章中记载，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里民众所讲的那先知是有一个特殊的旧约背景，因为在 这个申命记十八章中，摩西应许以色列人，曾经预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根据圣经记载，摩西的人生经历、职分、品格各个方面与耶稣基督有着相似性。犹太民众知道这一旧约应许，又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于是下结论说啊，耶稣就是那位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也就是摩西在申命记中所预言的那一位。民众对主耶稣的认识对不对？当然是对的。使徒行传三章中，彼得向犹太人讲解基督的身份时，也引用了申命记十八章中摩西的预言，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虽然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百姓们，正确的认为主耶稣就是那先知，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的认知并不全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学习圣经时所要常要思考注意的一点，正确与整全。一个理解观念可以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不整全，那么依然会导致扭曲甚至是错误的后果。这五千民众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大能，就说耶稣是旧约预言的先知，这没有错，然而他们对主耶稣的认知不整全。对耶稣基督不全的认识必然带来对耶稣基督的错误态度。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强逼这个词啊，指的是武力抢走、夺取的意思啊。民众要用暴力胁迫耶稣做王，有点像这个中华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啊，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啊，现在的河南省新乡市，离我的家乡很近啊，被众人黄袍加身，强迫拥立成为皇帝啊。不过这件事情有争议啊，宋朝的官方史书称陈桥兵变是没有预谋的，可是许多史学家认为太祖早有这个军事政变的计划。犹太百姓为什么要逼耶稣做王呢？一个原因呢，在百姓心目中，耶稣曾经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地逃出来，现在他们相信主耶稣要像摩西那样成为一位摩西那样的先知，所以他要逼迫主耶稣做王，好将他们从罗马的统治铁蹄之下拯救出来。民众希望耶稣成为一位政治与军事的弥赛亚。另外，先知使用这个神使用先知摩西在旷野为以色列人供应了食物、玛纳、鹌鹑啊等等一切所需，同样百姓希望基督做王，这样可以满足他们的吃穿用住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后面一点，主耶稣告诉民众，你们找我的原因乃是因吃饼得饱啊。大家要耶稣成为经济弥赛亚，然而神要在他爱子基督上所成就的与犹太百姓希冀的不同。民众心目中能够想象出来的王是一位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领袖，是要带领他们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独立、自治、掌权的统帅。大家要跟着先知耶稣趁热打铁、揭竿而起，将种地用的犁头、镰刀打成刀枪，把弥迦书四章的预言反过来，然后起义跟罗马人拼了。但是主耶稣的国度不属这世界，不像犹太人所想的一个属地强国。其次，众人用武力强迫耶稣做王，那么谁是谁的主呢？你这么有能力必须要做王，不做不行，你高兴也得做，不高兴也得做。用英语讲，你要是不自愿答应，我们就 make you do it 啊，这样耶稣是王还是我们是王？弟兄姐妹们，我们时不时会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强逼耶稣基督做王。主啊，我这个祷告您一定要垂听，一定要为我成就。 或者说神呐、啊，教会中这件事情一定要照我的想法诉求来做才可以，一定要为我成就。如果这是我们的灵命状态，那我们信耶稣其实更像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我决志信主了，耶稣基督是我的王，所以主耶稣要按照我的想法成就我要做的事情，你们大家都要听我的才行。约翰福音记录，在此种情况下，主耶稣基督的反应是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当时马太福音中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主耶稣让门徒们立刻脱离当时的环境，不要纠缠在其中，他留下善后，因为很有可能在当时的情形下，门徒们再待下去就会被民众当中普遍所具有的狂热所感染，从而产生同样的错误认识。耶稣散了众人以后，就独自到山上祷告。在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犹太百姓对耶稣基督产生了正确但又不整全的认识，在这样不完全的认知推动下，民情激愤，大家要推举耶稣基督做王，人们再一次的错认了主耶稣基督。接下来马太福音14章记录了又一个不同的情况下大家对基督的认识，与让5000人吃饱的神迹相连。众人散了，耶稣散了众人以后，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在主祷告的同时，他的门徒们正在海上渡船，船上渡海。那时的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我们参照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可以知道，当时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们在风暴中摇橹甚苦，约行了10里多路，从晚上到夜里约有4经天，大约有8个小时。这段时间的场景是黑夜，突然来到的风暴，翻腾的海浪，艰难行走的小船，船上的人应该是疲惫不堪，充满惊恐，甚至是绝望。所有这些其实与我们在当今世上的生活何其相似，人生难免遭遇大风大浪，内部外部各种意外啊，自然灾害、战争阴影、经济衰退、身体疾病、失业危机等等，生活就像一个艰难行走的小船。前一段时间我中学的同学在手机上就感叹了，说现在国内是房地产危机，之前的标杆企业现在都不行了，在行业里面已经做到了设计主管都有可能要失业了，而且是中年失业，很多的麻烦，压力很大了。我同学的感慨让我想起了美国这段时间的银行业，哎，真是一声叹息啊。当门徒们陷在波涛翻滚的大海中摇橹甚苦的时候，大家觉得门徒心里会在想什么？还有没有五饼二鱼可以吃啊？或者早知如此，不如跟着夫子一起在山上开祷告会就好了啊！另外门徒们也可能非常可能在想，如果主耶稣在船上那该多好，主啊你怎么还不来救我？这样的想法是有经验依据的。马太福音8章中记录了一件发生在早些时候相类似的事件，耶稣与门徒一起渡海，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海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于是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基于以往相似的经验，门徒此时应该会想起主耶稣以往的大能，盼望耶稣赶快来救他们。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捋海走向门徒所乘坐的一个小船， 是全然的神迹，彰显了主的大能。且不说海面行走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我们人站在海边极目远眺，会看到一条海平线，就是海面和天空似乎相遇并且融合在一起那条线。海平线以外的物体我们不能够再看见，因为地球有曲度，不是一个平面。海平线与眺望者之间的距离跟人的身高有关，身高1.7米的人大约像我这样，海平线的距离5公里。圣经中记载门徒的小船已经行了10里多路，应该超过了海平线，并且这时在深夜，狂风大作，不可能看清楚远处的物体。在没有现代科技导航的情况下，一个人徒步追上航行中的船只并且定位是不可能的事情。当耶稣旅海走进门徒的时候，门徒看见他从海上走就惊慌了。黑夜里的狂风巨浪中，在微弱的月光星光之下，一个人形的黑影从海面上靠过来，门徒们产生这个惊慌可想而知啊。在惊慌中，门徒认错了主耶稣，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叫喊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约翰福音6章中记载，当门徒听见耶稣讲话以后，就欢欢喜喜接他上船。在风浪与惊恐中，为什么门徒听见是我，不要怕的声音，就会喜欢愿意接纳走来之人进到自己的船里？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耶稣基督说话的声音啊，门徒们非常熟悉，听到这句话就立刻凭主的声音认出了耶稣。另一个原因是在于是我这个宣告，是我的原文为我是，英语 I am， 是我不要怕直译是我是不要怕， I am do not be afraid。 犹太人对我是 I am 这个宣告极为敏感，因为我是神的名字，极为神圣。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章中，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他的直译我是我是，或者是我是我就是那位我是 I am who I am。 后面又说，神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直译啊，我是差我到你们这里来，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中文圣经中耶和华这个词就是从希伯来语的我是演化翻译出来的。约翰福音8章中曾经记录过耶稣基督与犹太人的一段对话，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犹太人回答，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犹太人之所以要拿石头打耶稣，是因为主基督称自己为我是啊，就有了我，原文是我是啊，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英语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犹太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听到这里就认为耶稣是在亵渎神，所以要按照律法拿石头打死他。黑夜风浪中，主耶稣说，你们放心，我是 I am， 不要怕。船上的门徒们应该不仅从声音判断出了是主耶稣，同时也从这样一个熟悉的宣告中知道向他们走来的那一位就是神自己。大能的神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并且掌管海浪和风暴，于是门徒就放心下来，不再胆怯惊慌。弟兄姐妹们，动荡不安的岁月中，我们难免会遇到挑战，陷入困境，但是不要忘记啊，宣告我是的永生上帝与每一位神的儿女同在， 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与难处，他有自己的美意，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不误事的主，会带领引导帮助我们。主耶稣向门徒讲明了自己身份之后，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首先向耶稣基督确定身份，如果是你，然后谦卑地提出来，请命令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非常有勇气，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在风浪与逆境中，门徒在小船里，没有主耶稣的同在，他们摇橹甚苦地努力前行。这是我们人的本领与奋斗，要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困境。在主的应许下，彼得从船上下去，狂风巨浪之中在水面上行走，这是全然的神迹啊，是上帝的恩典与作为。如此神迹的实现，不仅要有神的应许与能力，耶稣说你来吧，同时也需要有人的信心与勇气来回应。彼得就从船上下去行走，缺了哪一方面，神迹都无法实现。当时在船上应该有12位门徒，一位从船上下去走，11位留在船上看。虽然当中他们好几位都是打鱼的渔夫，曾经在加利利海上风里来浪里去。弟兄姐妹们，如果身临其境，我们觉得自己是在水上行走的，还是待在船里看的？我应该是后者。只要心里不嫉妒，不挖苦彼得就不错了。又是你西门，就你喜欢出风头啊？你以为自己水上漂？还要学主耶稣在水面上走啊？关于勇气与胆量，我们中国有两个意义相对应的成语，艺高人胆大与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说来，应该是有经验技艺高超的人胆子大，会去做一些平常人不敢做的事情。然而未必都如此，有的时候那些经过风浪晓得危险有多么大的人，往往会更加关注困难本身，变得畏手畏脚，经常告诫自己，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反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未经世事，思想上少有顾虑，敢作敢为，慷慨歌厌世，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如此激昂从容慷慨直面死亡的诗句，大家觉得作者是谁？项羽、李世民、岳飞、史可法、郑成功。作者叫汪兆铭，图中这位英俊的年轻人，这个名字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另一个常用的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过，叫汪精卫。1910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的汪精卫，因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而被捕，之后写下了这首《被逮口战》，成为当时传颂一时的名句。连审判他的肃亲王都被他的勇气和胆量感动，据说破例免了死罪，判终身监禁。结果历年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然后汪精卫就被释放了。年轻时那么有勇气慷慨的志士，过了20多年，1938年12月却发表了唁电，主张终止抗战，对日妥协苟合，成为了众人皆知的大汉奸。从流芳百世到遗臭万年，不少学者研究解读为什么汪精卫当年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总有一条是绕不开的，就是认为日军不可能被打败，中国不会赢得这场战争。50多岁时与20多岁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了，看到更多的 是困难、障碍和不可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信仰生活中，会不会也在经历着类似的改变？曾经我们对基督的福音充满了信心与热情，为主传福音不怕被人拒绝，不怕冷嘲热讽，可是时间久了，渐渐的每一次被圣灵感动啊，要与人谈起福音的时候，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的顾虑，犹豫再三，祷告再三，最后还是决定闭口不言。曾经我们热心服侍教会，为基督的身体摆上时间、金钱、精力啊，可是在教会里待的时间久了，当教会经历了挑战与波动，我们的信心就冷淡了，不再服侍了，或者是找一家跟自己没有什么联系的教会啊，礼拜日去参加一下崇拜就离开了，如此而已。我在 UNC 读书的时候，上课的一位同学就是这样，自己原来的教会经历动荡，他就离开了，自己是华人，但找了一间美国人的教会，仅仅主日去崇拜一下。在神的教会中做一名超脱的隐士啊，不团契，不跟弟兄姐妹们有关系，不奉献，不服侍，不参与教会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神永生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基督福音的复兴，神教会的复兴，都是神迹啊，是上帝大能与作为的彰显，然而却需要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虽经风浪与波折，却依然有信心、有勇气与持守回应主的呼召与应许，从船上下去，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放下自我，在水面上行走，亲身经历圣灵的带领，在逆境与风浪中跟随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与神同工，成为神迹的参与者。我们 CCMC 凯瑞堂马上就要开始7808的一期工程建设了。从买堂到建堂，作为 CCMC 属灵大家庭的一员，我是盼望已久啊！虽然我平时是在德恩堂聚会啊，弟兄姐妹们，永生上帝其实正在呼召带领我们经历一个神迹啊！在一个充满了纷扰、挑战、不确定的世代中，神要我们与他同工，建立教会，拓展神的国度，传扬主基督的福音。我们愿意从船上下去，亲身经历见证这一神迹吗？接下来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这段圣经中啊，许多情况下被诠释解释为彼得软弱跌倒了。对不起。的确正在经历神迹的彼得，他看到了环境的险恶就害怕了，将要沉下去。然而只有刚强站起来的人才会软弱跌倒，直接躺平的人不存在跌倒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软弱的人不会迈出小船，当然也不会下沉。当彼得下沉的时候，他便喊着说，主啊，救我。非常简短的一个请求啊，也是一个祷告。希腊原文和英语都只有三个词， Lord save me。 天父上帝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极大的权柄，就是当神儿女遭到危难、历经软弱的时候，可以向神祷告，向神喊救命啊。希伯来书中写道，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连续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当中啊，还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圣经上讲神爱世人，天父上帝是蛮有怜悯慈爱的主。无论何时啊，你我的生活中经历了艰难困苦、沮丧苦闷，我们都可以转向、回转、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向神呼求，主啊，救我，耶稣救我。相信我们的主 必然垂听。当彼得下沉求救的时候，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先救人，再进行教导提醒，不是反过来了。弟兄姐妹们，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先进行教导，甚至是指责，然后再想着如何帮助他，或者是我们讲完了自己想要讲的就走开了，没有再进行任何实际性的帮助。放在此处的情况下，彼得小信软弱了，哎，来来，我们先讲一篇，这个讲一讲什么是信心啊，或者我们听一篇关于信心的正道。经文出自于希伯来书11章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比如说亚伯、以诺、诺亚、亚伯拉罕、摩西等等。我们讲的都对，都合乎圣经。但是等讲完了一看，彼得已经沉底了。怎么办？那只有先想一个办法，先捞上来，然后请主耶稣行神迹，像复活拉撒路那样复活彼得吧。在彼得求救的时候，主耶稣的做法是赶紧伸手拉住他，先救彼得，帮助人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然后再进行提醒和教导。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这是圣经中主耶稣所使用的非常真实合理应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彼得，主耶稣救起彼得，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门徒们在经历风暴之后对耶稣基督的正确认识。我们大家读圣经应该晓得，在后面一些这个马太福音16章中记录了使徒彼得对主耶稣的一个伟大的任信。那时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16章中彼得对耶稣基督准确明晰的认知是有历史基础的，是源于在朝夕的生活相处当中门徒对主耶稣的了解。而讲出这一伟大任信的门徒，恰恰就是今天经文中曾经与主一起在海面上行走的彼得。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马太福音14章中这段门徒在风浪中认识耶稣的经文。他在写作的方法上采用了对称的写法，最外框是关于基督认知的对称，一开始是错的，是个鬼怪，末尾是正确的，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再一层是记录了主耶稣的话语，第三层的对称内容是关于使徒彼得，先是他的信心与勇气，再是彼得的胆怯与软弱，而位于中心的中轴距是耶稣说：你来吧。文以载道，写作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承载道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分析圣经的文学写作结构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入明确的知晓圣经中所包含的神的真理认识。在风浪困境中啊，门徒由错误到正确这一认知改变的核心转折点，就是中轴距里面主耶稣的呼召与应许：你来吧。有了出自基督、出自神的呼召，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才能够从错误转向正确，才能够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福音书中的多处记录了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呼召：来跟从我吧。马太福音的11章中耶稣基督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福音救赎源于上帝的恩典，神的儿女能够正确认识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能够由软弱变刚强，都是起于上帝主动的呼召与应许。我们来回顾总结一下 今天的经文中记录了主耶稣在传道过程中不同的人们对耶稣基督的不同认识，而这些人群之间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经历了基督的神迹，或者是确实的知道主耶稣的大能与智慧。首先，拿撒勒主基督家乡的人们因为以往熟知耶稣与他的家人，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敬畏，轻看了主，而因他跌倒。第二，分封王希律当时的政治领袖过着在最终沉沦的生活，并且逼迫杀害神的仆人，毫不奇怪了，被民间的习俗观念影响，错误的认识基督，使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第三，经历五饼二鱼神迹的犹太民众，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主耶稣只有片面的认识，要强迫基督按照他们所想的方式来做王。第四，风暴中的门徒们一开始认错了基督是个鬼怪，然而在主的启示与呼召下，最终门徒对基督有了正确的认信，说他，你真是神的儿子吗？弟兄姐妹们，在风暴困境中，耶稣应许呼召门徒说，你来吧。彼得靠着信心的回应与呼召，经历了在海面行走的神迹。从亘古到永远，神总也不改变，基督总也不改变。在当代不安动荡的环境中，那位我是的永生上帝也会借着圣灵在我他的神儿女的心中做工来呼召我们，你来吧，为我持守真理，为我传扬福音，为我复兴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信心与勇气回应这样的呼召，从自己的小船上下来，为我们的主做工，经历神迹吗？尽管我们不完美啊，会有胆怯软弱，但是不用担心，要知道我们下沉的时候，主基督会伸手拉住门徒，帮助鼓励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感谢神的恩典，大家能够来到教会听到福音，主耶稣也在呼召大家中的每一位，你来吧。朋友们，迈出信心的一步，从自己的小船上下来，走向基督，尝尝主恩典的滋味，你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回到神的家中所拥有的是与神同在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自有永有的我是，恩典怜悯的主耶稣，你真是神的儿子，求神的灵开我们的眼睛，真正认识基督，跟随主耶稣，因着信心经历上帝的大能与神迹。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